中观的基本观点，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广播加广播拉比较杂的罗刚刚罗珠珠你真正你当当当当其实你都跟基本上就觉得你记得给他老王子刚到这边转了马上慢到等我的意思这座跟老王子大家要老这边要等送给他的结账那么你老了结账老中子马上慢些等我的那个今年中子拉着那么多年到江山平台中央的那座家这都这座知道这年间这道路慢些人家我老王子的这都能接近接着我这里道路的木门把拉子挂当当就让路都把路住路边那瓦街的索路娘姐见不住的那你没想总的木路见不住那家把个的当当咱都什么都东把地街见了上咱的路
那我们有做一个简单的开始在这个开始里面呢我们就讲一些我也是中观方面的一些观点尼玛巴的这个特别是大圆满里面就讲纠成尼玛巴的纠成一般的那个佛经里面就讲大乘和小乘就讲二乘还有呢一些论点里面有些虚部里面呢就讲无乘等等有很多很多种他们的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那个差别呢因为每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就是佛转的这个法轮的深度也不一样那这样呢纠缠里面的他这个从声闻到这个大圆满这全部都是初世间的都是初世间修解脱的法然后这里面就是不包括这个人天人天乘有一个叫做人天乘大乘小乘的这个乘人天称是在哪里讲的呢是那个大黄花网里面讲的人天称人天称他是做什么呢他的观点呢他的也就是说他的见解是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他相信前世今生然后就是相信这个因果论因果在这就是他的那个见解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他去行善断恶他最后的得到的这个果位是什么就是下一世得到这个人天的福报就得到人天果位这叫做时间乘然后呢第一再告一个当词就是初世间的这些里面呢也可以分九乘从仙宗到密乘就是分九乘九乘里面呢这个声闻和缘觉他们两个就是属于小乘唯识种和中观意义上的就是大乘大乘里面呢再分大乘的仙宗和大乘的密宗就是这样分来的那这些从人天乘到迷乘他们的又是他们相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第一个就是最低的层次是人天乘就是在高一个档次是那个声闻乘他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他那个声闻他就在那个人天乘的有些他还没有就是有些他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他要这个修正他有些缺点就是他要修正然后呢他的一些正确的观点他也不破斥 这是怎么讲呢？他就是，也就是说啊，因为那个任天成他也承认这个因果还有这个生死轮回，这个孙文琛他也承认，他也不反对不推翻。然后他要推翻什么呢？这个任天成他只认为是有我，就是他没有，还没有不懂，他还没有精通无我。孙文他就是要推翻他的这一点的观点。这个孙文和袁觉这两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然后那个魏氏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魏氏他也就是他孙文和袁觉的那些有些观点他接受，有些观点他要这个他要推翻。是哪一些观点呢？比如说魏氏孙文他讲的那个无我人无我，这个呢他魏氏也不推翻，他也承认。然后他这个要推翻什么呢？这个孙文里面呢，孙文的这个孙文城里面他就讲外界，就外面的那些四大地佛水洪水侯，他是承认，他承认这些是存在，他要破除这个，这样一层一层是上去的啊。在那个唯识种里面呢，他讲诸法一切法都是由心造这个中观他也很多中观都承认，他们都不推翻这个。但是他要推翻什么呢？就是在唯识那个对唯识里面呢，他就是觉得有一个实有的一个光明的那个如来藏这个他们中观他就不承认中观要推翻，这是这样的。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汉地的汉传佛教里面呢，就是听一些法师说他们认为这个中观就是不入这个唯识宗他们认为这个中观和那个唯识宗这两个呢层次呢，就是唯识宗是高，中观还不如那个但是龙树菩萨的那个中观和世亲菩萨还有那个无著菩萨他们的那个唯识是印度的唯识和那个中观嘛，这个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因为那个唯识二十种三十种里面都讲得很清，这个汉地也比较普遍这本书唯识就是不如中观，中观就是比唯识高一层次，是这样的。然后再加上密宗的那些见解这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上去的但是这些是就是专门研究这些这个中观他们的观点的人才去讲这些，再去看这些。对我们来说呢也学一学也可以，但是也不是很重要那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是哪一个呢？凡是学佛的人必须要有一个真知真见，也就是说对这个生死轮回宇宙人生时节就是对这些东西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了解，至少也要有一些了解这样才能够有那个解脱的基础需要一些这样的了解，至少不说真悟但是必须要有一些了解那这个是需要什么样的了解呢？首先我们想要问问自己不是就往外面问，就是问问自己，问什么呢？我们就是每天24小时里面呢就是经常接触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每个人都是生下来了以后就天生的有一个 有一个执着，这个是什么执着呢？就有一个观点，这观点就是也不是老师教我，也不是父亲和母亲教我，天生的有一个观点。观点是什么呢？观点就是我的存在啊，这叫做在佛经里面呢，这叫做具身的我执，具身的我执。俗话来说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不是因为不是老师教我们，也不是父母教我们，所以这叫做具身啊。然后呢，我执就是时时刻刻啊都有一个我的，我们都认为就是有一个我的存在。有了我的存在，我们有这样的观点以后呢，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我啊，去就在外面就是去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我啊去做这些事。如果假如没有这个我的话，不存在的话，那就是我们24小时里面做的很多比如说大概说呢，就是70-80%的那些事情都是不用做的。如果不存在它的话，都不用做。那就是回头再看看这个我又是一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必须要看个清楚啊。这个怎么去看呢？什么样的是一个看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看一个汽车，在外表看的时候呢，就是有4个轮子可以走的一个这样的。如果有一个人就是比较清楚的要了解一下汽车的话，那就是要看看它的那个引擎盖打开以后呢，就看看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再进一步看的话，把那些配件都拆下来以后呢，就看一看这到底这里面是什么样的。这样以后呢，这个人就是对这个汽车会有一些比较正确的那个了解。如果不这样观察，就是在外表上看的话，那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有4个轮子可以走，可以载人的，可以载东西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而已，不会有什么更好的了解。如果需要了解的话，那就是把那些东西拆开了以后，就是看一看，这样才是最好的。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房子啊，外表就是看起来一个摆设可以住人的一个这样的一栋房子，然后假如有一个人就是要知道这个房子的里面的一些就是也就是说他要比较清楚的知道这房子是他的材料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把那个房子拆下来了以后呢，就一个一个的看啊，一个一个看，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清楚了。但是一般的人呢去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房子一般的房子的话，它拆下来了以后呢，就是石头木头，然后他就不再往下观察了，这是石头的房子木头的房子这样，或者是钢筋水泥它是钢筋水泥，就是这样的，就他不再往下观察了不再往下观察了。他这样观察以后呢，就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东西在组成，它的材料是什么，他就知道。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一般的就以前没有修过房子，反正就是这之前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人来说呢，他就不懂如果要懂的话，就是要这样的去把这个拆开了以后呢，去看一看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东西。这是方法那我们对这个自身还有就是外界这方面需要了解的话，那我们要去就是刚才一样，就是要去看外面的那个世界它是怎么样构成的它的材料是什么呢，然后就是人本身我们自身的材料，我们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组成实际上这个我在哪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要去这样观察观察了以后呢就会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都比较清楚这个观察的方法怎么观察呢刚才我们讲了比如说一个房子，一栋房子拆下来了以后呢，它就是钢筋水泥玻璃等等等等金属等等等 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啊，有些啊就是一般的人呢，就是哦，就这个房子原来是钢筋，原来是水泥，啊，原来是玻璃啊，这样以后呢，他知道了以后，他就不再往下，不再往下啊观察。然后我们还要去观察啊，我们观察的时候还要去观察，哦，那个啊，那个房子呢，它是钢筋，是水泥，但是钢筋它是什么东西呢？有我们要去看，因为我们要看那个。要看个清楚嘛，也就是说看到底，就普通人就看到这里他就满意了，他就满足了，就不再往下看啊。但是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没有太大的作用，然后往下还要看，那这个水泥是什么，钢筋它是什么啊，这样观察的时候，比如说钢筋。观察了以后呢，它就是啊，在我们眼睛肉眼看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静止不动啊，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分下去了以后呢，从我们那个佛经里面的啊讲法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法，但其他方法我们不说啊，在佛经里面呢，它怎么讲的呢？这个比如说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上面我们讲。就比较清楚，比如说这块布啊，这块布它是就是眼睛肉眼看的时候呢，就是一块这样的一块布，我们可以穿啊，是一个这样的啊，但是它拆下来了以后呢，它不是布啊，就是很多线啊，很多线啊，那个拆下来了以后呢，全都是线，那刚才那个布啊，刚才我们知道肉眼也看见了啊，我们也认为就是有是一块布啊，那个布现在那个它那个分下来了以后呢，也就是拆下来了以后呢，它都变成了这个一条一条的线，一根一根的线。这个时候呢，那个布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布它去哪里了啊。现在就是在这个上面线，这个是线，没有布，那是不是刚才就是没有布？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布的存在啊？是这样呢，还是这个刚才有布，我们没有拆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批布，然后拆下来了以后呢，没有啊？是这样呢，还是刚才就是没有，根本就没有布？这样的观察，这样观察以后呢，如果我们觉得啊。根本就是没有布的话，那我们看见的那些我们肉眼看见的，或者是我们经常认为有布啊，就是有去卖布呀，然后买了布以后呢做衣服呀等等等等的，这个布呢没有的，根本没有，不存在的话，那就是什么叫做布呢啊？如果说那个没有拆下来了以后呢有布的存在，拆下来了以后这分开了以后呢就没有布啊，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刚才没有拆的时候就是有一批布，那拆下来了以后，这个布就是它往哪里走了？它现在在什么地方？它去哪里呀？就是这样观察，这不是一个教派的说法呀，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说啊，现在就是明明是啊一条线啊，很多条线。不是布，那刚才在没有分开之前是不是布呢？如果不能说不是布啊，那不如果刚才就是不是布的，根本不是布的话，那这个经常我们就认为有布嘛，这个布在哪里啊？这不对吧？这个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我们一直就是认为有布，但是现在没有，现那个刚才就是没有布的话，那就不对。如果说有啊，有的话呢，现在在哪里啊？现在在哪里？我们这样观察以后呢，现在就都是线啊，不是布，是线。那去哪里？去什么地方？他哪里都没有去过，就是我们看的，我们这个就是肉眼看得见的。如果他去其他地方，我们看得见，应该看得见的，他哪里都没有去啊，就是现在原来是布，但现在是线，是这样。然后再观察啊，这样以后呢，就我们要知道这个布的本来面目，布的本心是什么呢？布的本心，要知道布的本心，那就是要拆开看 这样分下来了以后呢，哦，不就是很多很多这个仙啊，就是做的，哦，这样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会有个这样的观点。然后仙啊，仙是什么东西呢？仙它是什么样的呢？然这个一会儿我们就是要想知道这个仙它是什么东西呢？啊，那要就是仙也要就是刚才一样，要把它拆开以后去看。看的时候呢，仙啊，就是原来就是这些石的话，就是里面有还是很多仙啊，仙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仙啊。如果是羊毛啊或者这样做的话，那是很多毛羊毛，那现在不是仙了，是羊毛了，或者是这个石啊，就是这样了。那刚才是仙，这个仙啊，现在是羊毛，那个仙去哪里呢？就是刚才也没有这个仙呢，还是现在没有啊？如果说刚才就是跟没有的话，那就是这个已经应该是说根本就是不存在仙啊，根本不存在仙的话，这个不对吧？啊，根本不存在仙，毛仙也不存在的话，那毛衣、毛裤这些更不存在了。如果说刚才是存在的啊，存在，但是现在才分下来了以后就是没有了啊。那分下来了以后呢，刚才有的话分下来了以后它去哪里呢？它去什么地方呢？如果说啊，我们说这刚才是有，但是现在消失了，消失了怎么消失的方法？怎么它消失在什么地方？消失就是没有啊，也刚才有现在没有，这叫做消失的话，哦，那就是彩虹一样哦，这就是彩虹一样，或者是做梦一样。做梦就是正在做噩梦或者是其他梦的时候，突然间醒了以后呢，就是刚才就是有现在没有了，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就是仙刚才我们说了一般人呢他觉得这个他要明白这个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分下来了以后呢，很多很多羊毛他就满足了，哦，原来仙就是羊毛做的，他就不再往下观察。但是我们还要去观察，还要去观察，那这个一根羊毛啊，肉眼看这个叫做毛羊毛，但那个也不是啊，佛经里面也讲了，那个我们普贤行愿品里面也有啊，一个头发的这个发尖发钉啊，或者是一个汗毛的啊，那个一个汗毛上面呢也有成千上万个佛的插图也就是说这个上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实景这里面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那然后我们又就把那个一根羊毛然后你们切下来。切下来了以后呢，它现在就是现在它是不是羊毛呢？它现在不是羊毛，它现在是什么？它现在就是这个叫应该叫做灰尘吧，应该叫做灰尘是不是？啊，对对，灰尘对，不是羊毛，它不是羊毛。那灰尘再分的时候呢，灰尘再分，它就反正就是能够分的是就一直到能分，一直这样往下分。这样往下分了以后呢，最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呢？那大家就是要想想，最后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最后，关键问题，什么关键问题呢？这个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这个微尘这样分下去的话是不是无边无际是不是无边无际是不是一分再分再分再分是不是无边无际呢？还是就分到一定的以后它就分完了这个你们说吗
应该分不完，
应该分不完，
对
你们认为呢
分不完，
看不完，
肉眼看不到，
肉眼
看不完，肉眼
肯定分不完，
肉眼肯定看不到，但是用显微镜来可以看
可以无限的，
应该
有分管的，可以分完，可以无限，
可以无限的，
非常容易。
无穷小脸不等于无限，
总是不穷。
不能分为止啊，不能分啊，不能分是谁不让你分？听说一个会称它有这个东南西北还有上下，这叫做这个流方
啊，六个方向，每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啊，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毛端，刚才我们讲的毛端不是小，是很大很大的，比毛端还要这个小成千上万倍的那个微尘，那个微尘啊，它还是应该有这个东南西北的嘛，有没有呢？啊，有东南西北，对，没有东南西北，有东南西北，对。有东南西北，就是再可以分它的东边、它的西边，也可以这样分了吗？是不是啊？可以这样分，对。那可以分的话，它的这个东，再可以分东南西北，对不对？对。那它的这个西，东的西，再可以分东南西北，东的西的东又可以分这个东南西北，啊，东的西的东的北又可以分东南西北啊，对不对？那这样就是无穷的，是不是无穷无极的啊？啊，无穷无极的啊，这样的。如果这个啊是可以分无穷无极的话，比如说一秒钟啊，它一秒钟就可以分无边无穷的，对不对？无边无穷的，对。如果是这样啊，这个要想清楚。如果一秒钟要分这个无边无际的话，这个一秒钟它就没有边际了。那么这样以后呢，它这个一秒钟就过不完了，没有办法走完这个一秒钟，因为它的尾巴在哪里都我们看不见，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比一年、比一百年、比一千年还长。一千年毕竟它还是有限的嘛。它终有一天要过去的，它终有一天还是要过去的，对。这个一秒钟它很长呀，它无边无际嘛，无边无际以后它永远都它的这个做不完的，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哦。如果一秒钟它做不完的话，那一分钟更做不完，一分钟、一个小时更做不完，对。这样以后就在我们头上根本没有白天和夜这个。黑那个夜晚的分别了，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是分得完的。一秒钟啊，一秒钟就是对一个世界、对一个物质力的人来说呢，他这个时间是一个绝对的时间哦。对，他在不同的时空里面，他可以变。对，那这个一秒钟如果是无限的话呀，啊，比如说一块钱就分十毛钱嘛，十毛钱它可以分这个十分钱嘛，对，
就
十分钱嘛，对，然后就再不分了嘛。啊，对对对，这些可以分，对，对对对，现在我们就是用的就再不分了，所以就是这些可以分，对，对对对，现在我们就是用的就再不分了，所以就是这个有限，啊，那这个十分钱一个就这个过了以后呢，它是还是最后一分钱，用完了以后呢就没有，你就用一毛钱啊，你用就第一分钱、第二分钱，那就是最后用一个第最后用。第十分钱以后呢就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就没有了？有，但是不对，这个时间啊，你这个一秒钟它那个里面有很多，它那个里面就有无数个数字嘛，无边际的数字啊，那个，那无边际是什么概念？无边际是没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的概念，它就是这个天空一样的啊，那就是一秒钟里面呢有天空一样的无边无际的数字，对不对？那整个一秒钟要这个啊，这个一个，比如说一过一个小时呢，它要六分钟，一分钟都要过嘛，过六十分钟过了以后，这叫做一个小时，对不对啊？ 对，那你这个一秒钟里面呢，到底有多少个数字，都谁都说不清楚，有无数个嘛？无数个这个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要过去的话，这个是没有一天过完的、哦，无限嘛，无限，无限是不叫一个亿，一个亿也不是无限哦，一百个亿也不是无限了，一个亿也不是无限了，无限就是没有数字的。对，没有数字的话，它这个就是过不过，它还是这个没有办法过，没有办法这个时间用得完，用不完的这个时间。哦呀，用不完的话，那就是这个一秒钟，它永远在我们来说呢，永远都是一秒钟。现在一秒钟，啊，然后就是就回去的时候还是一秒钟，这个肯定是啊、哦。如果回去了以后呢，如果过去了，这个就是不是无边无际。是明天还是昨天的一秒钟？
有可能是这样。
啊，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这个时空很大呀，我们在时空的一部分里面。
啊、不是不是，就不就时空，其他的时空不说，就是讲我们的时空，就是讲我们自己的时空嘛。
但是他确实在走过呀。
天天讲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这些你们不想听，现在不想，就是让你们想一想这些问题就有兴趣。啊。
他是不是在重复出现？
啊。
是在重复。
是在重复。
那么他可以，他总是有一个开始。不管
它再小，它是一个有限的，但是有无限的有限就是个无限的，它不是一个有限的，但你一秒钟显然是一个有限的量，是一秒钟，它是一个有限的时光，不可能是无限的。
这是时间，然后从物质啊，
然后从这个物质上面讲，从这个物质上面，那你这个里面有多少个微尘，多少个微尘？
无限个微尘，
对。那这个房子，一栋房子有多少个微尘？也是无限。对，那么这两个为什么有体积的大小？这也是无限，一样的大，一样的多。房子也是一样的大，一样的多。为什么体积有？为什么有重量有差别？这个才有几两啊？一个房子有几十吨，这什么原因呢？这个也是无数。那个里面的。围城是一样的多嘛，这里面也是一样的多，那个房子里面也一样，那它体积为什么有大小的差别？它重量为什么有差别？
他们两个的围城
啊，
这个围城和这个房子的体积大的围城
啊，
他们相互之间应该
什么？他们两个里面呢、啊，围城就是一个单位，它这里面的围城也好，房子的围城也好，它是一个单位。比如说一两重的东西啊，无论它的体积有多，也有些是大，有些小，但是重量都是有一个单位嘛，重量都不会有差别啊。对，同样的就是这个房子的围城也好，手表里的围城也好，它都是大小都是一个大小呀，一个大小。如果一个大一个小的话，那个大的不叫围城啊。对，那这个围城这里面也有同样的有无数的围城。房子也有无数的围城，那就分不清楚了。这个体积大小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个很简单，比如说啊，有十厘米啊，放在十粒大米放在这里，它的体积就大，一堆就堆起来了以后，它体积就大啊。五粒大米就它堆积以后体积就小，这个什么原因呢？因为它这里面有多，那个有十粒嘛，它里面有大米比较多，所以它的体积大。啊，这边的那个大米就是少，所以它的体积小，啊，但是手表和房子里面都是同样的那个围城嘛，那它的那个大小是从哪里来呀？它的大小从哪里来？啊？
它一个手
表
里面是金属，那房子里面
房子也是钢筋啊，那也有金属，也
围城是一样的了。
好，然后。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譬如说那都是这个胃撑的话，那你这个一碗饭永远都是吃不完的，永远都吃不完。为什么呢？吃饭的时候呢，它这个胃撑一个一个就是要就进到口里面然后吞下去。不会啊。对对对，那你这个胃撑是那你那个一那个一碗饭里面的那些米也都是胃撑的，因为它有边际，所以你吃得完，吃得完。对，因为它不是无限，所以你吃得完。如果这是无限的话，你怎么吃得完呢？无限的话，啊，
胃也是无限的
啊，谁也是无限的，
胃口
也是无限的，对对对，那就很好。那个
你肯定是
啊，元帅呀，元帅，
不是
这样啊，这样这个很简单。胃口如果是无限的话，就肚子永远都不能填饱的，永远都填不饱，肚子吃不饱的呀，吃不饱的这个这个啊，这个上面你们拉不出什么正确的答案，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不对，这个是不对的，不对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个一个毫毛，一根毫毛的那个灰尘和微尘和一栋房子的微尘就最后要成为一样的哦。如果这两个是一样的话呢，那这两个的体积重量这些都不成立了，不成立，所以就不对，这个不能说。好，那我们不说这个，就我们就是说有边际，对，有边际，这个什么时候它的边际，什么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的时候它的边际呢？就刚才讲的一样，它有东，还东也有东南西北，北也有东南西北，还是就这样分了以后，你说什么时候不能分呢？你就是你规定啊，就是就分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就再不能分，是不是这样的？但这个不是事实呀，是我们的规定嘛，这个不是事实。那什么时候这个分得完呢？
实际上是分不完的。
是分不完的话，就是刚才那个就无限，无限，无限，无限，无限。
分到那个没有方向，没有方向。
没有一个没有方向的时候啊，就是凡是有东西。
它这个微尘本身，如果要是微尘有大小的话，
对，
那就变成分得完。如果是开幕刚才说的那个微尘是没有大小的，那就是无限。如果是微尘已经有大小，有大小的概念，不管它是多大多小，
对，
只要它有大小，那么肯定表里面的微尘数肯定比这个房子的微尘数要少。但如果是微尘没有大小，那就他们两个的微尘数就没有办法比较，都是无穷，
对，
无限，
对。微信的那个单位应该是都是一样的，它是什么样的单位呢？它是分不能再分的时候是它最终极，最终极。
那如果是没有最终极的话，微信就没有，就不存在微信
了。对对对对对，如果说没有终极的话，又是刚才那种概念，就是时间也用不完，饭也吃不完，然后这个明天也再也太阳落了以后再也它不会回来，就是一种这样的概念，就不对了。如果说又这个分了以后呢，啊，终有一天它可以分完，那是什么叫做分完呢？它为什么分完？啊，那个时候东南西北这个北为什么不能再分个东呢？谁说不能分？是谁的规定？
那就是
吉
祥。
啊？吉祥。
那就是极限，
就
是极限到什么时候算是
风量？就规定是定时，给他定一个时间，这个时候就不能再下去，就完了。啊，不是这样啊，这个分不完是什么意思呢？刚才那个东也有东南西北，北也有东南西，这样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的人的那个意识的一种想法。意识让他去考虑，让他去思维的话，他永远都是就无穷无尽的。他又东南西北，这个东又东南西北，这你反正你能说的时候，你不累的话，就是你就可以说到100岁，他还是完了没有呢？死的时候还是没有，下意识还是可以这样说的，对， 但是无知的本身不是这样，无知因为我们再分一个，就它就消一部分，再分了然后再消，再分再消，它越分越消，越分越消，对不对啊？本来这个标它是有它的体积是有限的，它是有限的，它本身就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无限的话，刚才我们讲的不对，是有限的。有限以后呢，我们就分分的话，越分越小，越分越小，这样越小越小越小的话，一个就是它本来有那个它有这个限制，然后这样越小越分越小，它就越小越小越小，最后就是肯定是就是啊不能再分的地方。这个是一定会到达一个这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们经书里面讲，它是没有形状的，这个微尘是没有形状的，没有形状的，它是高低呀、上下呀，是这个三角形的呀，还是方四方的呀，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微尘它都不成立，这个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就现在讲的那个波就是像这个样，但是这个很粗，还是很粗。这个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粒子最后就分到波嘛，啊，但是这个还是很粗的一种观点。然后这样分下去了以后呢，它就到达最小最小的时候。最小最小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最小呢？如果你再让它小的话，它就没有了。比如说啊，有十个东西，然后就十个人来，每个人都拉一个，然后就拉完了以后呢，就没有了嘛。啊，本来就是这里面是有限的啊，这个表里面的那个微尘是有限的，然后就啊有限的东西，比如说啊一口袋里面呢，肯定有很多很多米，啊有几百万米啊，每个人都来，有很多人来拉，一个人拉一粒米，这样呢。就终有一天这个是拉完的，对不对？啊，口袋是空的，最后这不可能拉不完，这是时间的关系啊，它肯定要拉完。同样的，这个它越小越小越小，最后小到什么程度呢？它再小的话那就没有了，再小的话就没有了，就成为这个空，天空一样的空心，最后就是这样。这是谁的观点？这就是唯识宗的观点，唯识宗的观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不是一个我们辩论用的，不是一个一般的逻辑，它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好，现在就是啊，我们就看一个桌子，在我们眼里呢，啊，就是一个桌子。如果你需要获得桌子，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观察它。不要观察的话，就是有啊，桌子有，你也不要去想这些事，就是这些现在的一些所谓的自由派他们的观点一样，就你不要去管这些，反正就是这些是给你起到能够起到作用的，不要去想这些问题。如果你去观察的话，那就得不到桌子了。桌子不是桌，是木板啊，木板，然后就分开了以后也不是木板啊，然后呢，就刚才讲的呀，就越小越小，分到越小越小，最后就分完了。分完了什么意思呢？就刚才讲的，有三只标，然后三个人来拉，就拉走了以后，最后就没有了嘛。就这样分了以后就分完了，分完了。那现在刚才我们呢，就是啊，想看这个房子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就把那个分开了。分开以后，钢筋、水泥，然后就是这个水泥的那个砖呢，一块一块一块砖，也就分到很多很多微尘。这样以后就我们就分，最后这个砖这个房子就是在我们眼下失踪了。现在这个房子呢，就是在我们就眼睁睁啊，就是在眼下眼睁在看的时候就失踪了。那现在房子在哪里呢？找不到了，现在失踪了房子。房子怎么可能失踪？这么大的房子啊，有可能的。这个是我们刚才找了嘛。如果你要看个清楚这个房子，比如说这个啊西蒙斯，我们外面看是这样的，如果有人了解这个西蒙，看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你要拆开看啊，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就同样的，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世界宇宙要知道看个清楚的话，那就是要去就一个一个的去看，看了以后看到什么程度呢？最后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宇宙、山河大地还有房子呀，就是全都失踪了，我没有找到。那这就是月城菩萨的观点呢，他就说过，不要去观察这些，观察了以后你得不到，你得不到，你会失望的。他说，啊，那就是凡夫呢，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希望有这个桌子，你希望有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观察。第一个不要去观察，然后你就是这个，在这个生死轮回还有因果的取舍啊，这些你好好的做。在这个基础上就够了，你不要再往下去啊、那些观察那些，这就是人天的那个他的那个人天城嘛。他就是这样以后呢，他就满足了，他就对这些物质呢，就对他要做的他都做了，他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后中观啊，唯识中观啊，他们还不满足，他们就是认为就这个就是这个做法呢，那个人天成还有呢声闻，他们的那个想法是太简单了，他们对这个人生的那个他们对那个世界的观点，这就是太简单了，还不够，这个深度不够。然后他去再观察，再观察以后呢，他自己什么都没得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个叫做得到了。他要获得的就得到了，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他获得什么？他就是要得到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个东西，这叫做证悟空性，这叫做证悟空性。如果一个实践的东西，比如说我一个东西掉了啊，我们在这个屋里找，最后什么都没有找到，肯定会失望的。但是刚才那个不是这样，他就是要找到这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他就是要这个找。这个叫做证悟空性啊，不叫证悟的话，也叫做对空性的一个了解。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教条呢？绝对不是教条啊！刚才我们讲了，如果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唯物主义或者科学家的话，也就刚才这些问题是需要答案的，他必须要有一个说法，他必须要有一个说法。你也不能简单听了这个简单的说这是宗教，这是这个迷信啊，不能一两个字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一两句话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嘛。他的说法是什么？他的说法也是这样，这个他在外面的那个物质上面还是比较有进步的，他观察，最后什么呢？离啊，最后这个粒子，基本的粒子，这个你们都比我了解的多。基本的粒子啊，那个原子、中子、分子、质子，然后就最后夸克，啊，然后它是什么呢？就玻璃二中心嘛，他们讲的，就最后就是波，波，他们的那个逻辑就是在这个波夸克下面，再没有下去了，没有再不能够下去，因为它的设，它原来没有那个设备。那个加速器，没有加速器以后呢，他就只能看到一些很粗的，现在有很好的先进的那个加速器以后，他就看到波，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再会先进，再如果有可能再好的那个设备的话，他也有可能看得也更清楚一些，但是他永远都不能证悟里面的这个新的这个奥秘，心的秘密呢，内心的意识的秘密，他永远都不能看得到，看不到。外面呢，他一直说到这个波，到这个时候呢，在这他就是一直观察到这儿呢，他已经抉择到这个地方了。在这上面的全部都是，虽然我们的名词不一样，但是内容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基本上一样。但是是一个分岔路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叉路。交叉路什么？他们就是这样以后呢，他就分到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在这个上面就是做这个很多很多的核武器，然后他就走向这边了。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分岔路他就不跟他们分手，然后他在这个上面就抉择无我，然后他就走向解脱啊。他们呢就是在这样观察以后，就发现了很多很多例子以后，那些能力发现了以后呢，他就是就走向这个世界毁灭的那种路，这是那个世界那个科学家、物理学家和我们佛学的一个交叉路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基本上名字不一样，但是从一条路上面下来的。到了这里以后呢，他们没有这个解脱呀、无我呀等等的概念，然后他们就是走这个和无起啊等等，就是这方面啊。佛就是在这个交叉路以后呢，不跟着他们走，就是就走向解脱、无我，就这方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啊。那刚才我们就是第一句话啊，我们24小时里面呢，我们经常接触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经常接受的是什么东西呢？接受的、接触的就是这些歪经啊。那歪经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刚才我们讲，歪经你不要观察的时候就有。如果你要想得到这个歪经的话，最好你不要去想这些问题啊。想了以后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就是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呢，你就把那个桌子呀或者其他东西都一定破坏掉了，你得不到。那比如说你梦里面就是梦到一个天堂啊或者是很好的那些地方，如果你享有这个梦的话，那就你继续睡觉，不要醒过来啊，这样才能够得到。对，如果你醒过来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呀，这突然间消失了啊，你就想一切办法就睡觉，多睡几个小时就可以不离开那些东西。对对，然后我们就是要去你希望有这些物质呀，有这些这个世间的圆满物质享受的话，那就不要去想这些啊，不要去想这些啊。不想的话怎么样呢？总有一天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些不能想，你就是看眼前这么一点点啊，观察的话就是得不到，你要你想得到也得不到，就这是物质它本身的，它的这是一个自然的，它本性就是这样的。这个也不是佛，释迦牟尼佛没有告诉我们你们去这样观想啊，那我们的上师也没有说你一定要这样观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叫做教条啊，没有根据，没有这个理由，然后就是让人去接受一件事，这叫做教条，有根有据啊。这个是无论在外道里面也好，佛教里面也好，这叫不叫罗，这不叫教条，这不叫教条，这叫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佛教里面的，这叫做真理啊，俗语也是这样讲的，这叫做真理，不叫教条。然后这个对我们的解脱有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就是解脱，一个是解脱和一个是毁灭世界的一个分叉交叉路口。然后到了这个交叉路口以后呢，我们就走这个解脱路。然后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方法啊，利用这个观点去解脱呢？好，我们现在就是24小时当中呢，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就是接触一些真的东西，但是真的东西在哪里？刚才我们看得清楚了，看清楚了，就在没有，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东西。然后回头就是看自己啊，看自己我是什么东西啊，我是什么东西？那要你要看个清楚的话，那也是刚才和一样的，先把这个啊皮肤、肌肉啊、骨骼、骨髓，然后就是这个内脏啊，那是内外都是血肉皮肤，就是这些。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这些也就是刚才讲的那些微尘之类的。他最后是什么呢？他最后也是跟外境和一样的，跟外境和一样。如果你希望有我的话，就不要去，最好不要去想有没有我这个问题，啊，如果就是要去找的话，那就找不到，找不到我。那我们需要找得到呢，还是找不到？就是我们需要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找得到的话，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我找到了以后呢，从无始以来到今天轮转六转轮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找到了这个我以后就是这样轮转下来。实际上不是找到，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当中找到的，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当中找不到的话，找不到的话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就是我们往外观察也找不到物质外面的山河大地，往里观察也找不到自己，那都找不到好的话，这个是什么呢？这叫做真无空性啊，也就是首先你刚刚开始的时候，这叫做对空性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 啊，又了解有什么用呢？啊，这个如果不修的话，啊，虽然有很大的，虽然种下了很好的善根，啊，但是对解脱还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要去做，要去修，要让我们习惯，习惯了以后呢，啊，就逐渐逐渐这个啊，这个我执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坚强。啊，那个无我的那种观点呢，啊，它就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增长。那无我的智慧增长了以后呢，啊，无我的智慧增长的同时，啊，这个我执它是慢慢的减少。这个是所有的这个物质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个里面呢，这个灯光越暗，它这个黑暗就是它越大，这样的啊，那。这样以后就是解脱，这叫做解脱。解脱就是这样，解脱是我们念念佛呀，啊，或者是就这个磕磕头就能够解脱吗？这个很难。解脱走路啊，第一个就是要有眼睛啊，有了眼睛，眼睛要看，看了以后要就是动两个脚啊，你就是看不动的话就是走不到啊，没有眼睛你想走也走不了，对。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看你解脱，你怎么解脱呢？什么样的你要去做什么才能够解脱，得到解脱？要得到解脱的话，你要去做什么事？啊，你要走什么样的路？这个路程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叫做解脱的道？啊，这你就全部就是要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就是要走，就是要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就是要走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修。啊，不修的话不行了，我们就是看啊，平常就是看看中观的书啊，就是在中观书里面讲空性啊，就是空性嘛，都是空性，我们都自以为都了解了空性啊，诸法无我嘛，这个就很简单，大家都说，然后修不修啊，都不修，这样的话就永远都是诸法无我。但是就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没有一个时间是有我，就是没有我，但是我们自己不做了以后呢，就得不到解脱。解脱呢就是这样才能够解脱的。因为什么原因，前几天我们也讲过啊，佛教里面就是讲缘起无论是外界或者是这个内在一切的这些现象，都是因缘和合啊，因缘产生的，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嗯，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论就这六转的这个轮回里面啊，也是以前我们就是有一个因缘才六转轮回啊。如果是无因无缘六转轮回的话，那佛也有可能六转轮回里面的啊。但是不是这个是就说明有因有缘。有因有缘是什么呢？这个因缘就是有最重要的两个，一个就是无明，另外一个就是贪著啊，贪著和无明这两个是最关键。无明就是啊，也就是也不叫什么都不懂，这不叫无明。如果这是无明的话，那这个墙壁呀、石头呀，他们也有因无明。为什么他也不懂什么呢？啊，不叫无明。那无明是什么呢？不但是不精通真理，而且啊，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这叫做无明。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执。啊，在这里就是我执。本来错误观点有很多，在这里就是我执，这是一个。然后在这个上面就是贪著，贪著是什么呢？贪著就是对这些世间的留恋啊。这两个有了以后呢，就是肯定是要转世的，这个没什么说，因为因缘都存在了，因缘都具备了，因缘具备以后呢，这个果就一定会有的。嗯，那你如果不想六转轮回的话，那也很简单啊。为什么简单？简单就是一个就是要精通这个无我，然后你精通了以后呢，这就是等于是眼睛把路程全部看好了啊，看好了以后就是要走，就是修行修法也不是很难。这个无我的修法真正修的话，比如说啊，就是在这个屋子里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几十个人，如果去做的话，在这个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做的， 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得到解脱的，绝对是能够得解脱。但是不做啊，为什么不做呢？啊，就反复都是这样，他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都不知道。我们就认为我们是很聪明，非常了不起的，啊，是就现代人非常文明的。什么叫文明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东西，什么是不重要的东西，根本就分不清楚。不重要的东西就当成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当成最重要的东西呢，就当成根本没有价值的。这叫做无明，这叫做颠倒啊！这叫做颠倒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说，对一个凡夫人来说，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追求解脱啊，要解脱。但是这个我们都认为啊，这个就是反正有时间的时候去放个生，然后呢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回来念念咒啊，不累的这个电视看完了就吃饭饱了以后去念念咒啊，这个就是啊，平时就是去看看报纸呀，就去啊就玩一玩啊，这些我们认为就很重要。比如说啊，十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洗澡的话，哎呀简直受不了，这个要一定要洗澡。就山上就到学院那么很远的地方的那些人呐、啊，到了学院以后呢，三四天里面没有洗澡，哎没有洗去这里就洗不到澡，很难受，就回去了。就是这样，这个洗澡就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就是这些解脱呀，这些都无所谓，反正就是啊，就是这样。这个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得不到解脱，不是一个人不让我们得解脱，这如果这个轻重我们还是这样的话，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都在轮回？我们这些道理都明白，都是每个人都是明白，但是还是在轮回里面，一直都轮回里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不重要的东西就当成最重要啊，重要的东西就当成不重要，所以就是不得解脱。就如果这个观点我们不推翻的话，那就是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生生世世都是这样。佛释迦牟尼佛也讲过，自己就是自己的护主啊，也就是说自己就是自己的救星人，自己不救自己的话，就其他的人就没有人救你，没有人救我们了，谁救呢？如果要救的话，就是应该是佛来救我们，但是佛他又没有办法呢，他也没有办法呀啊，那个里面《仙鱼经》里面不是讲过吗？啊，有以前有一个人，就是他是那个时候是那个僧众的那个现在的那个候亲人员一样，他就是管他们的生活。然后有一次就是一个施主给他们供养一个珠宝，珠宝呢他就没有给神中买东西，他就自己留下来。然后后来呢神中知道了以后呢，他们催这个人，你要么把那个东西买掉了以后就买粮食，要么把那个就还给神中。然后他就不还，不还了以后呢，他国宝是什么呢？国宝就是在一个就地狱里面，他也堕落地狱，帮僧都堕了。最后就是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在印度就一个池子里面呢，就一个水池里面呢，他就是变成了一个鱼嘛，也不是一个鱼，就有四脚，也是有四个脚的一种鱼类一样的一个这样的动物啊，对，就是这样的，对。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他就带他所有的弟子到那个地方就。去，他就告诉弟子，这个鱼是他的，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因为他升迁啊，造了这样的业，然后他是这样来的。释迦牟尼佛又说，就释迦牟尼佛之前就这个仙界的一千个佛里面呢，就出世了四尊佛嘛，那四尊佛都来过这个地方，他们都给他们的弟子都介绍过这个鱼啊，这个动物。然后呢，他说还有后面呢，还有96尊佛要出世。他们也带他们的那些徒弟来这个地方来介绍呢，但是仙界的一千尊佛他们都没有办法渡他，为什么呢？他自己的业障啊，所以就是你们经常说加持加持，这个加持是释迦牟尼佛也很难，但是也不是绝对没有加持啊，但是这个佛也就告诉我们，自己是自己的护主，自己是自己的救星人 唯一的救星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才能够救自己，其他的人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我们自己表面上是就佛在度我们，阿弥陀佛在度我们，但是这个实际上我们自己做得好，所以佛能够度我们。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端恶心善，然后天天就是观想啊，还念佛好呀，就这样就是因为阿弥陀佛度我们的原因就是这个。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阿弥陀佛又没有度我们，他不可能度的。佛不是没有慈悲心，佛不是不愿意度，他没有办法，度不到。歪道不是这样讲的，歪道是如果你供养这个上帝，他高兴了以后呢，就让你得解脱；他不高兴，让你去那个地狱。但是佛经里面不是讲佛，他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没有办法的，只要我只是给你告诉你，把这个你的做法，你的那个以后的那些修法方法，我就可以告诉你，走就是走，不走就是由你。如果你不做，我们没有办法。佛就是给我们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还是就以前的那个习气啊，重要的东西啊，这些就不做啊，不重要的东西，往往追求这些没有意思的东西，那就是永远都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的解脱呢？很多人就想，哎呀，我们都听过大圆满的法，还有这个见到过很多很多的活佛，肯定很快就成佛吧。这个也是一个理由，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这个是不是我们听了一个大圆满的法以后呢？是不是完全把那个所有的习气都，是不是清净呢？能不能清净？我们现在看，你上次去这个听那个上师心底，回来了以后呢，有什么改变呢？就看看嘛，看不到，在这个现在我们肉眼看的地方，原来做的我还是要去做，听了以后还是要做。原来不想做的我还是不想做，大圆满那三世心地听了回来以后呢，还是不想修行。那就是在眼睛看的地方没有什么改变，看不到的地方也许是这样。我们都认为这个，我们那个，因为我们的消除业障啊，这些是看不到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就一听法了以后嘛，可能全部都消掉了吧，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吧，都这样。肉眼看到的地方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
没有，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些地方，那些坏的习气都现在都没有改变的话，那其他的也很难说。所以这个就是要自己要去做这些道理，必须要给你们讲清楚。佛也就给我们讲了，然后我们也要这样讲。但是手不正就是这样，这个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凡夫人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所以这叫做凡夫。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这样颠倒的人，所以我们叫做凡夫。因为我们是凡夫人，所以这样所作所为都是颠倒的。平时不欣赏，欣赏的话也就尽量的让它变成世间法，或者是就消沉的法。平时做的也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一部分，做出来的也都是大多数都是外表。不是这个一心一意的去做，那个外表上做出来一点点，那个也就是尽量的让它变成世间法呀，或者是声闻的法、消沉的法，这样呢，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解脱呀，什么时候会得到解脱？这很难啊。解脱我们也不能想啊，就是听了，因为听了大圆满了，或者听了很好的法以后呢，就等，终有一天我会解脱。等自己不去做，这等什么呢？不做的话，跟你没有什么等的，就不会有什么解脱。不做的话，听到大圆满呢，这些是当然是，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前世做的比较好，就听到大圆满。但是现在就是听到了以后什么都不做，后世就有可能更不好了，有可能更不好。所以上次我们也讲了。就人有四种嘛，就是有光明走向黑暗的，就是有可能是这种人，所以要去做做的话呢，怎么去做呢？做首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要那个对空性有一定的理解了解，然后呢修的时候就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皈依啊、发心啊，全部做完，做好了以后。就身体就做这个平无其法， 然后呢就这样，刚才我们讲那样的观察，这个修人我的时候呢，就一般在外面不太管这个外境，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身体，然后身体的那些肉体，就刚才我们讲的比较简单，那但是心啊也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刚才我们讲过呢，就心是分成一刹那一刹那，然后其中的一刹那，刚才我们讲过，如果它分不完的话，那就是这个不会有一小时、两小时，或者是一年、一个月的这个概念都不成立的。所以就是这个一刹那时间也可以分完的，分完了以后呢，就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呢？比较好的是在密宗里面啊，或者是这个比较不共通的那些中观里面讲的，就是心就是看自己，看他自己，心就是光力，就观察自己，观察他看了以后呢，他就有些时候他就是看到他自己是不存在的空性的。这样呢，无论是这个用那个鼻梁，也就是说这样观察获得的那个那个体会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心看清的本性那个获得的那个体会也好最后就是要有深深的体会到内外，也就是自己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做梦的时候一样，就不观察的话就是存在，一观察了以后呢就不存在。那这个两个那个重要呢？当然是观察的时候这个不存在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平时不观察呢就不知不觉就是有梦，但现在一观察了以后就没有，这个当然是真理，就是这个。然后就是对这个空心有一个深深的体会，有了以后呢就心就专注这个状态，就是要保持这个状态，当然越长越好，但是初期的时候呢就半分钟呀一分钟呀就只能保持到这么短。然后他开始有升起一个其他杂念的时候呢就不要让他继续那些杂念，然后又就去观察，又会得到那个刚才那个无我的体会然后那个体会有了以后呢又专注在这个状态当中再修，这是比较简单的空性的修法。现在我们讲那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些讲的没有用的呀，这些讲的没有用，从刚才讲的那个任务开始走这就是最踏实，这就是最合适我们的根基就这样修完了以后呢，时间就是自己定这个没有什么限制，最后出定的时候就是回向这样就是每天至少要抽一个小时，就24小时吧抽一个小时，其余的23个小时呢就去做那个时间的法一个小时就可以做这个休息这样以后呢就是这个也有很大的帮助，慢慢这样就有可能得解脱有可能得解脱。现在很多信佛的人呢也不是到庙里面去就烧烧香拜佛，然后抽的是什么呢，就到旁边去听他们在说什么，有些人就说这工作呀还有这个孩子就是考大学呀等就是在抽这些，这些对跟戒毒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不是不能求，他可以这样有困难的时候呢当然可以求佛了，这个也不是不好可以求，但是这些对戒毒没有什么关系，你如果想解脱的话呢这些不是重要的然后要解脱的话就是刚才那样的修法是重要，我这样修的话呢那就是修到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这个无我的这些烦恼就开始这个无我呢开始逐渐减少，无我减少的时候呢其他的这些贪嗔我执这个执着减少的时候呢其他的那些坦诚还有贪心嗔心这些慢心这些也就会逐渐的减少，因为它的根源就是这个我执这样以后呢才谈得上一个修行人 但是当然要有菩提心和回向，这些很重要。具体的广的修法我们不讲，以后再看啊，简单说就是这样啊，就这样。我们的一旦就是说你看那句话问题当然是这个